第36集，阿玉堂在丈夫的后背和内衣之间塞了一条干毛巾，她还清楚记得在辉小时候玩了一头一身的汗，就用这个方法吸汗，避免感冒。自从雷志恒入院以来，阿玉堂变得非常饶舌，常常招致雷暖荣不耐烦。今天她却觉得母亲的喋喋不休很亲切，我们才是一家人，她想。雷志恒情绪很好，由雷在辉接力和他讨论新闻内容。
云泽西朵的私有化从表面上来看是普通的金融操作，实际上却暗示了格林有色的垄断行为，5年之内政府必有动作。
雷志恒点点头，
考虑到特首换届，时间可能还会长一点。
雷在辉细想了一会儿说，
我就没注意到金界特首，你怎么了？
雷暖荣直愣愣地盯着他，突然冒出一句，
哥，你那只蓝色眼睛视力如何？我记得你以前戴眼镜矫正弱视。
雷在辉平心静气，
我视力很好，从未戴过眼镜。
不可能。
艾玉堂忽然想起一事，打断道，
我竟然忘记了，这是庙中联姻的请柬。
她拿出一封烫金红帖给丈夫，雷志恒随意一翻，又递给儿子。
你看，新娘的名字。
那新娘的名字引起了雷在辉的注意。
不，有初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。
恰好钟有初推门进来。
不好意思，我在护士站看他们如何使用体温计。
雷在辉道，
那就好。
不是不会用，只是不会看度数。
钟有初道，
他们不说我还不知道，原来除了阿司匹林能镇痛之外，还有一种副作用更小的栓剂。
他竟然能和护士打成一片，在医院里找到乐趣，气氛本是一片祥和，偏偏低头看手机的雷暖荣重重地哼了一声，蹦出了白痴两个字。雷在辉对钟有初温柔道，
我给你拿了一支抗过敏药膏。
他还记得他脸颊过敏。雷志恒对妻子使了个眼色，艾玉堂起身从立柜中拿出一个梨木盒子，
钟小姐，请你打开来。
钟有初恐怕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双手没有立刻伸出去，倒是雷在辉一看见便已经明白，接过来打开，原来是纯白色的垫子上放着一颗桂圆大小的琉璃，旁边还放着一柄放大镜。
钟小姐，不用这么见外，拿出来看看。
钟有初一言将琉璃珠拈出来，对住灯光，就连艾玉堂也不由得叹了一声，女孩子玉白的手指衬着琉璃，好像那颜色随时都会流淌下来。
你看到了什么？
雷志恒问他。他最爱收集古法正统的琉璃，但鲜少与外人分享。这枚琉璃乍一看只是格外剔透，再细看蓝绿之间就有了海洋和大陆的轮廓，精妙绝伦。
哦，一颗微型地球。
我请地理学家研究过，各州各洋的比例和形状都是极精确的。你仔细看，蓝色与绿色的交界处是大陆架，10000件里面能烧出这么一件来，真是难得，算不算巧夺天工呢？钟小姐。
钟有初极度为她着迷，
真的很漂亮。再辉，你的眼睛就是这种蓝色。
雷暖荣吃道，
哼，在钟小姐眼里恐怕嫌它太小了，一般人都觉得琉璃是越大越好。
雷在辉没理他煞风景的插话，对钟有初说，
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建模竞赛得奖时父亲给我的礼物，他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我把它当作地球仪来用。
钟有初把放大镜举到眼前，
你用这个看。
他的眼睛被滑稽放大，一闪一闪，恪尽职守，为这病房带来重重生机。雷在辉笑着回答，
是，我用这个看，你喜欢吗？
喜欢。
雷志恒附耳对妻子说了句什么，艾玉堂点点头，将琉璃虫又收了起来。他们又陪着父亲说了一会儿话，雷志恒倒真的倦极了，才肯躺下去。
刘初啊，明天一定要再来看看我这个老头子。
怎么能不来？雷在辉的小时候，他才讲到五岁而已。待雷志恒睡熟，艾玉堂一再让雷在辉去休息。这是长线斗争，不要一开始就把你拖垮。
哟，我常常来不及倒时差就要通宵工作，生物钟早就学会逆来顺受。
可那并不代表是个好习惯啊。艾玉堂微微笑着，转向钟有初寻求同意阵线。
是不是，钟小姐？将来还要请你照顾他。
尴尬的是，由于没人做过他会回家的准备，雷在辉的房间早已不复存在，变作雷暖荣的活动室和衣帽间。想来也是，他当年离家的时候，连那枚有特殊意义的琉璃地球也没有带上，这得是多残酷的决定。
我在医院附近订了酒店，这是房间电话。
他刚下机就已经在一家全球连锁经营的商务酒店里预定了行政套房，距离医院10分钟车程。一进房间，行李早已运到，整整齐齐放在床边。雷在辉经常在世界各地跑，是这家酒店为数不多的白金卡客人之一，一入住立刻有餐饮服务送到，从桌布颜色到香槟温度全面迎合他的喜好。因为携女伴，餐具准备了两份，演戏是劳心劳力的一件事儿。从医院出来的两人又累又饿，全无交流。此时雷在辉对钟有初说了4个字，就令他满心欢喜。
洗手吃饭。
雷在辉洗净手后并没有立刻出去，而是双手撑在台边，低下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一声叹息，这已经是他表示脆弱的最大限度。相信没人听过雷在辉叹息，即使在百家姓劫持事件中，整个公司的命运全系在他一个人手中，他也没有皱过半点眉头。原来不是这样简单，人生凄苦他也要样样经受。各种情绪塞满钟有初的胸膛，几乎要爆裂而出，又不知道如何安慰他。
你手机响了。
雷在辉提醒他，他定一定神，原来是收到一条短信。再看发件人署名，不由得讶一声。
怎么？
我爸让我注意安全。
钟有初大为感动。
我还以为他生气不理我，看来都是手机中毒产生的误会。
中毒？
钟有初简单交代了两句，钟如意打他那一巴掌早已忘得一干二净，肯回短信已经是不小的进步，终有一天会开口和他说话的。方才满心郁郁的钟有初这时才有心情打量换洗台上的瓶瓶罐罐，池边正放着一个刻着酒店徽标的玳瑁盒子，打开看居然是一盒绿头火柴，不由得大喜。
好别致，可以给我吗？我爸他收集火花。
钟汝义最得意的是收集了一整套的3毛流浪记，虽然比不上雷志恒的藏品金贵，但也自得其乐。即将失去亲人的痛苦占据了雷在辉的全部身心，但只要钟有初在身边时便轻松下来。他一直野心勃勃追逐成功，家庭不美满便要事业达到顶峰，因为曾经身不由己，所以现今他唯一的乐趣在于支配他人的人生。他从未重视过生命中的小幸福，竟然会有人因为学会读温度计就开心，收到一条短信便感激涕零，看到一盒火花就赞美，真是令他百感交集。他并不知自己已深深为他着迷，此时最直接的念头是要将他留在身边，久一点，再久一点。钟有初以为自己失言，不该在他面前谈到自己的父亲，令他语塞。
对不起。
他看他一眼，将手上的残水弹到他脸上。周有初猝不及防，
哎，我。
他又弹了一下，钟有初终于明白是要他收声，他就连扁嘴的样子也那么可人。他走出去，又倚着门框对他说：
有初，我眼皮快睁不开了，你先吃饭吧。
我回个短信。这条字斟句酌的回信花了他整整10分钟。等他走出洗手间时，雷在辉的脑袋已经埋在松软的枕头里睡着了。行李箱已经打开，但衣物还摊在床上。钟有初怔了好一会儿，耳边只闻沉沉的呼吸声。他把衣服收进衣柜，又帮他脱掉鞋子，不小心看到他的鞋码是42码半，立刻想起自己以前拍过一部古装戏，女主角为了给心上人做一双靴子，偷偷用绢帕量他踩下的脚印儿。做演员的坏处就在此，总觉得人生处处皆是戏剧的神迹。雷在辉足足睡了4个小时才醒来，一醒来就喊他的名字。
有初。
我在。
窝在沙发上的他披着自己的大衣，睡眼惺忪，连滚带爬地挨到他身边。他有职业道德，不会一走了之。冬夜已长，房间里光线灰暗，雷在辉仍能看出他一张红红白白的俏脸仰望过来，过敏的地方已经复原，不由得心中升起一丝温存，摸着他的头发柔声道：
吃过东西了吗？
我吃了一盘姜汁通心粉。
意识到他接下来的话恐怕十分严肃，钟有初坐正了身姿。
楚教授说爸爸可能撑不过农历新年。
雷在辉良久才道：
一切事宜我们心中都有数，数日来他最开心的就是见到你。
老人家高兴就好。
我们虽是赤条条来到这个世上，却不应该空落落的走。
妈妈的性格一贯是这样，不冷不热，不温不火，并非针对。
我明白。
至于雷暖荣，他做人的确有很大缺陷，但并非无可救药，只是我现在还没有精力与时间来管教他。
但凡心热，对自己亲人的态度都过于天真。
放心吧，我并不会和他起冲突。
我知道你不至于和他一般计较，但他咄咄逼人，不要忍。
雷在辉道：
有初，绝对不要再委屈自己。